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9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加拿大总理前顾问说加拿大司法独立，中国施压是没用的。特朗普宣布白宫办公厅主任将会换人。米利被提名接任美国最高指挥官，曾经誓言美军会彻底击败对手。此外，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何志平干犯的刑事罪行十分之严重，相信刑期不会轻，根据目前披露的证据，很明显是用钱去收买一些落后国家的投资机会。他说，
我不希望香港公司或者香港人士是会去做这些这样的非法勾当，可能我们要检讨一下现在的法例，是不是香港的法例是需要禁止我们一些香港有关的公司的人士呢，是去做出这些这样的非法的贿赂勾当。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星期六12月8日紧急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廉，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否则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骆玉成指责加拿大政府扣留孟晚舟是于法不顾、于理不合、于情不容，性质极其恶劣。他还说，中国强烈敦促加拿大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加拿大要为此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个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对孟晚舟被捕所做出的最为强烈的反应。针对北京的最新反应，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前外交政策顾问渥太华大学教授帕利斯说，北京的威胁没用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加拿大政府不能够指挥法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利将会离职。特朗普在星期六对记者说，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将于本月底卸任。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上对记者说，约翰海利将会离开，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说是退休，但他是一个好人。不少人预测海利的继任者艾尔斯，他是副总统彭斯的办公厅主任，年轻政治上精明。特朗普在登上总统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之前表示，他将会在接住下来的一两日之内宣布下一任办公厅主任人选。海利即将离职并不令人意外，最近几个月关于他将会卸任的猜测在这几日变得更加激烈。传闻说这一位前海军陆战队上将很快就会退出，他和总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冷却。特朗普行政当局的官员流动率高过前任政府，海利的16个月任期并不是太短，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工作压力很大，能够持续2年就被认为是不错。海利的前任普利巴斯只是做了6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将会提名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取代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担任他的下一任最高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朗普星期六早上的推文中写道，他感谢这两位了不起的人为国家服务，交接日期期待会定。美利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人，自2015年以来一直担任陆军参谋长。在2016年10月陆军协会年度大会上，米利上将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大力发展军事现代化，并有意利用美军的弱点挑战国际安全秩序。他说，美军享有长达70年咁耐的军事优势正在逐步缩细，必须迅速做出战略和结构调整，发展和提高自己的全域作战能力。但是米利警告美国的潜在对手，如果军事压阻的努力失败，美军会 彻底击败对手，令到对手遭受过去从冇经验过的挫败。法国巴黎黄背心抗议示威已经持续几个礼拜，目前已经造成四个人死亡。这场反对政府加征汽油和柴油使用税的抗议活动在巴黎各处以至其他城市不断蔓延，示威抗议者仲对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等表示强烈的不满。法国星期六调动了大批警力应对示威人群，上周时分示威者和保安力量发生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法国内政部副部长努涅斯表示，政府估计星期六全国各地参加黄背心抗议活动的总人数达到31000多人，其中包括了巴黎的8000人。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放弃加征燃料税，示威抗议者的不满情绪并未有减退。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在中国一间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以马克思为名的马克思主义曾经为德国和东欧带来浩劫。他还提醒中国年轻人说，马克思也都曾经追求新闻自由。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正在中国访问，他星期五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施泰恩迈尔在演讲中强调了德国和中国的伙伴关系，但他也都触及到敏感的话题。国际人权日前夕，香港众多人权团体集会敦促中国遵守人类共同人权价值观。另外，中国人权人士王琦母亲近日失去联系亦都引发了关注。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香港支联会等人权团体星期日12月9日在西区警署集结，然后游行前往附近的中联办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宣传人权是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理念，抗议中国政府持续侵犯人权。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等先后在抗议集会上发言，会后将抗议信贴在中联办铜牌的旁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华为事件之后，白宫在贸易上仍然持强硬的立场。即使是一名重要的中国科技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被逮捕之后，白宫高级官员仍然在美中贸易谈判上持强硬的立场。一些人担心这位中国高层管理人员的被捕可能会令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贸易上达成的停战受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贸易与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一再拒绝公开评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一事。华为公司处于美中贸易争端的风口浪尖，但纳瓦罗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要求中国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纳瓦罗说，他们要求的是中国要遵守国际规则，成为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者，这个当然就是要求他们改变其模式。现在这种模式是建立在国有企业保护主义、重商主义之上。纳瓦罗对美中在90日内达成协议仍然表示乐观。美国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90日达不成协议，他将对中国商品扩大征收关税的规模。但纳瓦罗说，中国不履行贸易承诺的历史很长。纳瓦罗说，这个将是一个很艰难的谈判，最大的问题将是如何真正去核实，而不是被蒙骗过关。因为大家以前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应美国当局要求，孟晚舟在美中官员在阿根廷G20举行谈判的同一日在加拿大被捕。美中的那一次谈判就贸易问题达成了3个月的休战。孟晚舟被捕的消息是在星期三晚间被最先爆出，公众担忧这个可能会影响停战。亚洲股市星期四收跌，美国股市开盘亦大跌。销售智能手机数量超过苹果公司的华为，由于其与中国政府的密切联系，被一些人认为是国家安全与隐私方面的威胁。美国和加拿大官员还未表示孟晚舟将面临何种的指控，但是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亦试图安抚外界的担忧，他表示美中双方团队目前沟通顺畅，合作良好。他星期四说，他们对未来90日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美中两国代表团在 G20 谈判后，就双方所达成事项发布的版本非常不同。在股市担忧美中贸易停战或瓦解而出现大跌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连续发推，试图安抚投资者担忧情绪。特朗普说，不是天真或者什么，但是特朗普说他相信习主席在他们持续时间长，亦有望是历史性的会面中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是认真的。但是还不清楚北京在几大程度上做好满足美国要求的准备。即使是纳瓦罗亦都承认，这些要求相当于要中国在根本上改变经济模式。纳瓦罗说，是的，他们要调整整顿，这个不意味着他们会在自己民众中丢面子。事实上，他们自己的人民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因为如果有一个更加民主的市场，这个对中国亦都是好事。这些的观点与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类似，他星期四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表示，贸易谈判可能亦都会对他们的政治结构产生潜在深远影响。中国官员没有表示他们是否愿意改变其经济或政治制度。芝加哥政治学教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杨大力认为，孟晚舟被捕之后，取得进展会更难。杨大力说，华为被认为是中国创新技术发展的明星企业，如果逮捕事件导致华为好像中兴一样面临垮台危机，这个会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情绪会使中国领导层在贸易上做出妥协更加困难。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研究员帕特里克·克罗宁亦都认为，习近平会利用华为事件各自贸易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克罗宁说，如果出现逮捕的明确的司法依据的话，损害可能会最小化。但是即使如此，在华盛顿看来是针对一家公司的行动，亦会被北京视为是针对中共的行动。一些美国议员已经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些大公司没什么区别。参议员马克·瓦尔纳星期四在推特上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没有一家中国大公司是独立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而被中国政府和军方吹捧为国家冠军的华为亦不例外。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应美国要求，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并有可能被引渡到去美国。这件事发生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时期，可能会加大两国谈判的难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孟晚舟被捕的12月1号当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布，美国同意在90日之内不会新增关税，美中两国将会着手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郭莱仪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对贸易谈判来说并不是好的征兆。他说，中国可能会得出结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未来道路达成协议之后并没有真诚地行事。1993年加入华为的孟晚舟仲是公司的副董事长和该公司的创始人的女儿。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麦克劳德说，美国正是寻求引渡他，但是未给出逮捕的原因。部分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说，孟晚舟的被捕和违反美国制裁规定有关。有分析认为，此事可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谈判的筹码，但是小布殊总统的经济顾问菲利普·李维对美国之音说，孟晚舟被捕反而将会增加谈判的复杂的程度。他说，这个肯定不会有帮助，还可能造成伤害，已经存在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怎样令到中国在保留面子的同时满足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华为高管被捕的消息引发了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整体战略的质疑，中国股市星期四剧烈震荡。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说，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很成功，对在90日之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 但中国政府显然对孟晚舟被捕是感到愤怒。中国外交部呼吁美国和加拿大立即修正他错误的行为，恢复他的人身自由。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说，北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搞清楚华盛顿的意图。如果特朗普政府开始广泛地针对中国企业采取行动，中国可能会采取报复的行动。华盛顿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全球技术政策分析主管保罗·特辽洛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只是依据制裁法将孟晚舟列入特别指定国民，这个是一回事，但如果美国试图推动法律的程序将华为纳入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对华为进行出口管制，那中国的反应将会变得强烈。被美国列入特别指定国民的个人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美国人一般禁止与他们交易。这次对华为的行动令人联想起美国在今年4月对中兴的禁运，当时中兴因为未遵守就违反美国出口禁令签署的和解协议而被美国采取限制出口措施，最后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中兴缴纳了14亿美元罚款和保证金之后，出口禁令才被解除。特辽洛说，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在贸易领域以外对美国此类的行动的反应是非常之慎重，但如果局势升级，北京可以采取的报复的措施包括骚扰美国公司、煽动民族主义反对美国公司，甚至逮捕美国公司的高官。争夺全球科技霸权是美中贸易战的核心，美国此举延续了近期对华为的打击的力度。美国政府担心华为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使该公司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美国此前已经对该公司展开了长达1年的调查，并且采取系列的措施限制华为在美国的业务。美国近期还是加大力度是说服盟友采取类似的措施。华为是中国最知名的科技公司之一，它的智能手机销量超过了苹果，并且全球多个国家建立了电信网络，这个使到它成为中国技术实力的象征。专注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英国经济学人记者欧阳德在推特上面说，对中国来讲，中兴和华为不单止是大公司，还是新经济的支柱。他说他们是去年申请全球专利最多的两间公司，占中国申请总量的 15%， 因此很难不将此视为紧张局势的大幅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前高官何志平因贪污最近在美国被裁定罪名成立，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亦都因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在加拿大被拘捕，中港政商界重要人物相继在美加被定罪和拘捕，引起香港各界高度关注。有立法会议员表示，何志平案牵涉香港人用金钱收买其他国家官员帮北京做事，非常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而在美中贸易战之下，香港对华为案的发展不能够掉以轻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68岁的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由眼科医生走入政坛，与中共亦都关系密切，曾经出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长达20年。卸任之后，他更加积极为中国服务，以中华能源基金会成员的身份，近年大力宣扬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在国际间为北京担任说客的工作。何志平去年11月18号在美国纽约因为涉嫌贪污被捕，控罪指2014至2017年间，身为中华能源基金会副主席的何志平，为了替他的幕后金主中国华信能源公司换取生意上的好处，先后贿赂多名非洲政要。何志平被控洗黑钱、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等8项控罪，美国时间星期三，即是12月5号下午，被裁定当中7项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监禁65年，法官押后至到明年3月14号判刑。何志平被定罪之后，星期四，即是12月6号，传出中国科技巨企华为副董事长 孟晚舟亦都因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1日过境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时候被当局拘捕。据报道，孟晚舟已经申请禁止报道令，因此当局不会透露更加多的案情。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表示，法庭会在星期五，即是12月7日进行保释聆讯。中港政商界重要人物相继在美加被定罪和拘捕，引起香港各界高度关注。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多名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会见记者表示，不敢推断孟晚舟被拘捕和何志平被定罪两件案件是不是和美中贸易战有关。至于很多人关注何志平是不是要在美国服刑，定是会被递界出境，郭荣亨表示，以他一般律师的理解，如果法官判处刑期之后，何志平必须在美国服刑之后才会递解出境。郭荣亨表示，何志平干犯的刑事罪行十分严重，相信刑期不会轻。根据目前披露的证据，很明显是用钱去收买一些落后国家的投资机会。
而这个是不是很多其他和内地或者和这些基建有关的工程都是有这样的做法呢？我不希望香港公司或者香港人士是会去做这些这样的非法勾当。可能我们要检讨一下现在的法例，是不是香港的法例是需要禁止我们一些香港有关的公司的人士呢，是去做出这些这样的非法的贿赂勾当。
郭荣亨表示，香港都应该考虑立例制裁境外的贪污行贿罪行，譬如今次美国控告何志平的控罪，部分就是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郭荣亨强调，今次何志平的被定罪的案件非常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因为不单止他是前高官，而他本身所属的一些公司和基金都在香港有办事处，牵涉港人用金钱收买其他国家的官员帮北京做事。
所以这个是非常之影响香港的一个声誉，因为呢其实现在中美贸易关系呢，很多时候就是美国就是看究竟他不会维持这个独立关税区和香港政策法呢，他就问究竟香港是不是中共的白手套，而香港做緊嘅嘢係唔係其實幫中共係做緊事。咁而家呢單案件絕對係答咗人哋呢個問題嘅，就係話哦，其實你呢啲咁樣嘅香港人喺外邊去用錢去收買人哋嗰啲官員，其實係幫中共或者幫一啲大陸基金做事嘅。咁呢個係對香港形象非常之差，對香港喺中美貿易戰嘅地位咧，亦都係會非常之負面嘅個影響。
郭荣亨表示，有关华为案的案情目前有待理解，他相信在现时美中贸易战的环境之下会越来越多发生。
咁亦都係反映咗美方对于一啲高科技公司或者係呢啲咁样嘅人工智能等等嘅公司呢，係一定会睇得更加紧。
专业议政的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表示，华为案目前仲有好多资料未清晰，同埋美国系唔系寻求加拿大引渡涉案嘅孟晚舟等等。佢认为比较重要嘅系美中贸易战对香港嘅影响，香港各界都要好小心，唔能够对目前嘅情况掉以轻心。
千祈唔好对而家即系嗰个情况咧系掉以轻心，特别系。睇到即使係過去嗰上個星期六嚇，你見到中美嘅領導人係曾經好似話啊有個90日嘅停戰期各樣，咁就嗰個情況係咪會緩和呢？即係我諗大家咧都要好小心，嚟緊呢段時間咧，其實都會有好多變化。
莫乃光表示，香港必须要坚持俾国际社会睇到一啲商用可能性嘅科技产品唔会透过香港传送或者转运到香港以外嘅地方。
咁呢個可能真係會包括大陸，咁我哋要小心，唔好令到國際社會認為咧，我哋會有依種情況出現，以求咧係唔會影響到香港我哋自己本身嘅經濟發展啦，包括我哋嘅科技嗰方面嘅發展同埋研發嘅活動啦。否則嘅話咧，如果令到我哋受到嘅國際上嘅限制係大咗，比而家更加大嘅話咧，咁呢個咧肯定唔係對我哋經濟亦都唔係對我哋嘅科研啊。是有好处的。
曾经担任香港廉政公署调查主任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表示，何志平贿赂非洲官员案，从法庭披露的证据和证人的供词显示，香港一些人士或者公司亦都可能涉案。林卓廷表示，有强烈的理由怀疑有关用以贿赂非洲政要的资金涉嫌是经过香港或者是香港的公司转出，廉政公署或者警方有责任调查追查相关涉案人士、基金会和公司
当中是不是有涉嫌协助教唆贿赂的情况或者是洗黑钱的情况。司法管辖权那方面未必香港可以这么快就做个结论说有没有权去作出檢控，但最少一個咁重大嘅國際貪污案件咧，我哋香港嘅執法機構咧係必須要協助海外嘅執法機構咧去調查有關嘅案件，提供啲資料。
林卓廷表示，佢將會去信廉政公署要求跟進。佢又認為何志平案反映任何人士，無論係代表中國國企或者民企，贿赂别国官员或者是商业机构的代表，都要承担相当高的风险和严重的法律后果。
他们很可能是要面对不同国家的司法管辖权，可能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检控和一个很长的监禁的刑期。所以任何人绝对不能够因为任何的理由或者利益去參與協助或者教唆呢類型嘅國際貪污嘅罪行，好似中央政府成日講，雖遠必誅啊！如果你係參與其中，係涉及國際嘅貪污嘅罪行嘅話咧，無論你喺天涯海角，只要人哋有司法管轄權，隨時可以拘捕你、檢控你，或者係引導你去歸案咯。
林卓廷表示，根据香港政府今年四月公布香港的洗钱和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风险评估报告显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交通枢纽，又同中国有紧密的联系，同时面对本地和外来上游罪行所引致的洗钱威胁、诈骗和毒品等罪行带来高和中高水平的洗钱威胁，而2017年的可疑交易报告亦都超过92,000宗，创五年新高，并且有持续上升的趋势。林卓廷表示，希望香港的执法机构加强监察和情报收集工作，防止中资机构、中国国企或者有势力人士利用香港作为国际洗黑钱和行贿中心。林卓廷又表示，目前未有证据显示何志平贪污案和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近日因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在加拿大被拘捕，两者同美中贸易战有关。香港多份主要报章星期五，即是12月7日，都以大篇幅报道华为案和何志平案。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中方力争美国和加拿大立即放人。但是根据资料显示，违反制裁令的人士最高可被判监30年和罚款$2,000,000。苹果日报星期五的社论表示，孟晚舟事件无疑是中美贸易战大剧当中的一幕，市场亦都怀疑这个是对中美峰会成果的否定。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会面是在同一日，但是应该是巧合，多过特朗普要替习近平眼眉，否则不会迟到昨日消息才曝光。社论又表示，孟晚舟事件和今年四月的中兴事件相比，仍然是美方制裁行动的升级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加拿大总理前顾问说加拿大的司法独立，中国施压是没用的。特朗普宣布白宫办公厅主任将会换人。米利被提名接任美军最高指挥官，曾经誓言美军会彻底击败对手。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星期六12月8号紧急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廉，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否则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骆玉成指责加拿大政府扣留孟晚舟是于法不顾、于理不合、于情不容，性质极其恶劣。他还说中国强烈敦促加拿大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加拿大要为此承担全部的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利将会离职。特朗普在星期六对记者说，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将于本月底卸任。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上对记者说，约翰海利将会离开，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说是退休，但他是一个好人。不少人预测海利的继任者艾尔斯，他是副总统彭斯的办公厅主任，年轻政治上精明。特朗普在登上总统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之前表示，他将会在接着下来的一两日之内宣布下一任办公厅主任人选。海利即将离职并不令人意外，最近几个月关于他将会卸任的猜测在这几日变得更加激烈。传闻说这位前海军陆战队上将很快就会退出，他和总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冷却。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将会提名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取代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担任他的下一任最高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朗普星期六早上的推文中写道，他感谢这两位了不起的人为国家服务，交接日期期待会定。美利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人，自2015年以来一直担任陆军参谋长。在2016年10月陆军协会年度大会上，米利上将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大力发展军事现代化，并有意利用美军的弱点挑战国际安全秩序。他说美军享有长达70年那么久的军事优势正在逐步缩细，必须迅速做出战略和结构调整，发展和提高自己的全域作战能力。但是米利警告美国的潜在对手，如果军事压阻的努力失败，美军会彻底击败对手，令到对手遭受过去从冇经验过的挫败。法国巴黎黄背心抗议示威已经持续几个礼拜，目前已经造成四个人死亡。这场反对政府加征汽油和柴油使用税的抗议活动在巴黎各处以至其他城市不断蔓延，示威抗议者仲对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等表示强烈的不满。法国星期六调动了大批警力应对示威人群，上周时分示威者和保安力量发生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法国内政部副部长努涅斯表示，政府估计星期六全国各地参加黄背心抗议活动的总人数达到31000多人，其中包括了巴黎的8000人。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放弃加征燃料税，示威抗议者的不满情绪并未有减退。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中国一间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 以马克思为名的马克思主义曾经为德国和东欧带来浩劫。他还提醒中国年轻人说，马克思也都曾经追求新闻自由。德国总统施泰因马尔正在中国访问，他星期五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施泰因马尔在演讲中强调了德国和中国的伙伴关系，但他也都触及到敏感的话题。国际人权日前夕，香港众多人权团体集会敦促中国遵守人类共同人权价值观。另外，中国人权人士王琦母亲近日失去联系，亦都引发了关注。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香港支联会等人权团体星期日12月9号在西区警署集结，然后游行前往附近的中联办门前举行抗议集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陆克文评论到习近平望特朗普亲掌贸易谈判并尽快出现结果。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掌控美中贸易谈判并能够达成解决方案。他表示，习近平认为特朗普想要的就是减少贸易赤字和削减关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的陆克文在纽约说，根据他对华盛顿的国会、行政部门、国务院各部门的了解，现在美国整个体制里面实际上没有人支持中国或者采取中立态度，这个就是现实。陆克文说，习近平虽然是红二代共产党人，但非常务实。因此，陆克文说他认为习近平强烈倾向于贸易纠纷能够有个结果。他认为习近平相信特朗普脑里面要的就是减少巨额贸易逆差以及削减关税。美中两国领导人上个月底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举行的晚宴上达成了贸易战休战90日的天职，暂停原本在明年1月1号对2000亿中国商品从现有的 10% 的关税增加到 25%。 中方则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双方并开始就包括智慧财产权、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等争议问题进行了谈判。陆克文说，特朗普总统面对的重大挑战是美中贸易争端，他要在哪一度着陆。陆克文说，他们的中国朋友亦都对此有同样的看法。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在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上存在着两派，一派代表华尔街利益，主张通过谈判和北京取得和解，另一派认为对华贸易问题的症结在中国经济体制上，主张必须解决结构性问题。现在主持美中贸易谈判的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属于后者。陆克文认为，特朗普必须直接控制如何解决美中贸易问题的谈判。他说，特朗普创造了一系列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结果的环境，但是他现在必须在有结果的着陆上发挥直接作用，否则他可能会在其他很多不同的方向上分离，而其中有些是对每一个人都很不利的。陆克文表示，根据他对中国人的了解，如果特朗普总统要由他自己来控制美中贸易谈判，他必须比通常做得更加深入，而不是将他放低比目前构成白宫内部阴谋的不同派系。陆克文说，特朗普将商业谈判技巧运用于国际政治上，其不可预测性和强硬立场反而得到了北京的尊重。他说，由于特朗普总统有意采取的不可预测的做法，亦都由于他对双边关系问题的强硬分析，实际上特朗普总统在北京受到高度尊重。但陆克文同时指出，习近平地位依然稳固。他说，虽然现在有着种种关于习近平犯下很多错误的议论，如改变任期限制、对美中关系管理不善、在南中国海挑衅、2025年中国制造挑战美国，但根据他从中国和美国所信任的人那一度了解到的情况，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习近平有任何真正的政治困难，他没有看到有任何有关证据。陆克文进一步告诫美国政府，对于任何美国人来讲， 假定将来会同一位被削弱的中国领导人打交道，这样会从根本上误解中国政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面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的制裁呼声，昂山素季政府不得不转向中国寻求合作，希望为缺乏力的缅甸经济注入一些活力。近日缅中两国官员频繁互访，中缅经济走廊规划已经具初形。然而亚洲邻国引入中国资本的经验亦都令到缅甸政府有所顾虑，一些官员和民众担心中缅经济走廊项目是否会落入债务陷阱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2016年上任以来，昂山素季政府将民族和解以及经济建设作为他任期内的主要任务。不过三年以来，民族和解进程几乎停滞，而经济发展亦都远不如预期。2017年缅甸国内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为 6.9%， 总量是达到670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东盟十国当中排在第七位，而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则是排到东盟的最后一名。虽然缅甸政府推出了一些的经济改革措施，譬如是制定了外商投资法，放开了私营企业进入一些行业的准入条件，推出了东向政策以及是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等等的国家级的计划。但是由于罗兴亚难民事件，今年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暂停了一些对缅甸投资的项目，使到缅甸招商引资的目标几乎是无法实现。澳大利亚麦格里大学的缅甸问题专家特尼尔认为，罗兴亚难民事件对缅甸造成的影响是直接的以及是巨大的，很多欧美公司以及金融机构选择避而远之，而且若开邦危机亦都对来自西方国家的旅游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此外，今年以来缅甸货币的汇率持续下跌，相比2015年已经下降了近 60%。贸易赤字和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亦都达到了近10年以来的最高值。2017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和昂山素季会面之后，提出了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议。昂山素季随即表示赞赏，并且认为中方提出的这个倡议和缅甸国家的发展规划有很多的契合之处。经过两国官员的多次互访以及协商，今年的9月9号，中国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和缅甸计划与财政部部长吴梭温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建中缅经济走廊的谅解备忘录。至此，中缅经济走廊项目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而近日中缅经济走廊的一些项目相继浮出水面。据缅甸媒体伊洛亚底的报道，中方提出的24个首期工程当中，包括了仰光城市扩建、经济走廊沿线的水利灌溉工程、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拉的工业园区，以及是中缅边境的木祖商务区等项目，总投资是大约20亿美元。这些项目的具体技术细节、融资方式以及是商业合作模式仍然在探讨当中，相信将会在近期对外公布。随着中国资本在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家引发出的债务陷阱争议，缅甸政府和民间对于巨额的中国投资亦都难免有所顾虑。根据缅甸国会最近的报告数据，缅甸目前的外债为102亿美元，其中 40% 的债务是来自中国。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缅甸财政部官员在接受伊洛亚底采访的时候表示，缅甸政府十分清楚目前的财务处境。他说政府将会只是选择利率最低的贷款，以减轻债务负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01年9月，美国总统麦金利遇刺身亡，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接替咗麦金利嘅位置。
当时罗斯福只有42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在这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为你介绍这位总统和他所领导的政府。在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总统的20世纪初，美国社会正经历着快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结果。比如美国的交通运输业出现了大发展，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依靠电力运转的市内电车系统，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小汽车，而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正计划推出价格更低廉的汽车，以满足更多人拥有私家车的梦想。电信业亦经历着大发展，城市里面的几乎所有办公室和很多老百姓屋企都安装了电话。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成功发射跨越大西洋的无线电报。不过即使美国在技术革新方面取得了极大发展，但是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些人觉得美国的自然资源遭到不合理的开发，农民过于贫穷，工商企业虐待工人。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兴起了一股改革之风，这股风潮始于农民，导致新政党人民党的诞生，随后工会组织加入了这个运动，后来美国中产阶级亦参与入里。对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改革派并没有达成共识，不过他们都坚信美国必须实现社会进步。他们说美国民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进步运动能否成功。而最能代表改革精神的人就是新上任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年，罗斯福出生在纽约市一个富有家庭，他身体不好，视力差，很喜欢读书。13岁的时候，罗斯福和两个男仔闹交，他想去打人，但是发现自己瘦小无力。这件事成为罗斯福一生的转折点，他决定通过锻炼和努力工作来战胜身体的残弱。他练举重、长跑，学习拳击，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他亦一直坚持这些运动。大学毕业之后，罗斯福和爱丽丝里结婚，并回到了纽约。他成为共和党的积极分子。23岁的时候，他当选州议员，并迅速向人展示他改革派的立场，并抨击政府中一切弄虚作假的行为。不过他的这段政治生涯并没有持续几耐，4年之后他的妻子和母亲相继去世，这个使他大受打击，悲痛之下他决定告别政坛。罗斯福搬到了西部现在达科他州境内的一个农场开始养牛，起初那里的牛仔都笑他，因为他戴眼镜，所以人人都叫他四眼。但是大家后来发现罗斯福做起辛苦的牛仔工作里不输给他们任何一个人，所以他们不再笑他了。罗斯福在西部留了2年，然后他返回纽约，再次登上政坛。我们刚刚讲到，由于家人去世带来的打击，西奥多罗斯福一度告别政治生涯，走到美国西部做了2年牛仔。这个之后他又回到纽约重返政界。罗斯福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纽约市长，但是没成功。后来他帮助188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森竞选总统。哈里森当选之后，任命罗斯福为联邦公务员罪用委员会的负责人。罗斯福排除种种阻力，试图使公务员队伍不受政治权力的影响。4年之后，民主党人克里夫兰当选总统，他认可罗斯福对公务员用人制度进行的改革，并请他留任。罗斯福又做了2年，然后他做了纽约市警务处处长，他再次推行改革，将那些非法收受钱财的警察革职。1897年，
麦金利总统任命罗斯福为海军部长助理。一年之后，美西战争爆发。罗斯福希望能够亲临战场，因此他辞去海军部长助理的职务，加入了陆军。他组建一支骑兵队，名叫做勇猛骑士。这支队伍的战士因为在古巴圣胡安山战役中作战英勇而受到嘉奖。罗斯福成为英雄，纽约的共和党大佬觉得他是竞选纽约州长的不二人选。罗斯福亦不负众望，在激烈的竞选之中赢得胜利。不过他很快就使共和党大佬明白自己不会听命于他们。罗斯福做了州长之后，提议政府对公司企业进行控制，他主要针对的是为公众提供水电和天然气的公司。他还要求对食品和药品公司进行改革，并缩短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公众称赞罗斯福的改革努力，但是纽约的共和党领袖并不高兴。其中一个人说，我不想再被罗斯福在我的州里面捣乱。这些共和党大佬决定将罗斯福踢出纽约政界的最好办法，就是支持他竞选美国副总统。副总统是个虚职，没什么发言权和权力。为此，罗斯福对这个职位并不感兴趣。那时候他眼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成为美国总统。他确信做副总统只会断送自己的前途。不过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他还是接受了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同意和麦金利一起竞选。他难过地说，我的政治生涯就走到尽头，我再不奢望能够取得什么更大的成就。但是罗斯福宣誓就任副总统才几个月，就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了。此刻的子弹拿了麦金利总统的命，但是就将罗斯福送上总统宝座。罗斯福向共和党领袖承诺，他将继续执行麦金利的各项政策。他说他不会急于改革。罗斯福在对国会发表的首次演讲中提出了几项新建议。他要求成立商务和劳工部，专门处理工商界的问题。他要求增强海军力量，并限制移民。此外，他还提出了在中美洲修建一条运河，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商人发现罗斯福的当选并没有使事情变得好像他们预想的那么坏，于是他们松了口气。罗斯福似乎根本不会推行什么改革。其实罗斯福用的正是非洲土著打猎时的老招数，就是轻声说话，但是手持大棒。在罗斯福做总统之后的头几个月，他讲说话的口气温和，他将大棒留在后面，他要等到对付大企业的时候才挥起大棒。当时几个富有的铁路公司老板决定将自己手中的铁路合并为一，建立一间公司控制合并后的铁路。新的公司将掌控美国西部所有的铁路线，完全杜绝竞争的可能。罗斯福总统认为这间公司违反了谢尔曼的反托拉斯法，这个法律规定企业不得干预州际商贸活动，还规定个人或者团体不能够控制某个行业。不过自从这项法律在1890年获得通过以来，并没有什么人被裁定违反该法律。正因为这样，当罗斯福宣布他要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采取行动，整治铁路托拉斯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震惊。罗斯福说，在执行这项法律的问题上，他绝不妥协。 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一起去到夜总会听音乐，因为他们的朋友 Jack 要带他们的乐队来演出的。李华会学到 To Stick Around 以及 Guilt Trip。
哎呀，我在这里很辛苦啊，那些声音那么大，还有那么多人吃烟，这些乐队又不好听。
I know, Li Hua. The show isn't very good. But Jack's band is going to be playing soon. Let's stick around until their performance is over, okay?
Huh? Jack 的乐队什么时候来啊？你说什么 stick around? 你意思是不是不要走啊？
That's right. I said, let's stick around. Stick.S-T-I-C-K Around A-R-O-U-N-D That means to stay or remain in a place.
Oh, to stick around 就是在一个地方留多一阵。我明白了，你意思是我们要等到 Jack 的乐队来了，表演完才再走。那趁我们等他的时间，你再跟我举几个例子好吗？
Well, you remember Angie Summers, right?She finished her PhD last spring, but has decided to stick around to do some postdoctoral work before she starts looking for a job.
我当然记得 Angie Summers, 她今年春天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就决定在开始找工作前不离开学校做一些博士后的工作。所以在这里 to stick around, 就是她继续留下不离开学校。诶 ,Michael, 我们还要等 Jack 等几耐的？
I don't know. Let's just stick around for another half hour or so. If Jack doesn't show up, we can leave.
好啦，再等佢半个钟头，如果唔系，我真系受唔住啦。哎呀，真系谢天谢地，总算完啦！再喺里边留低啊，我要聋噶啦。
Yeah, I'm sorry about that, Li Hua.But if we hadn't waited for Jack to perform, he would have given us a huge guilt trip about it on Monday.
如果我们昨晚不等 Jack 的话，他会给我们什么话？ A guilt trip. Guilt 不是觉得有罪，觉得内疚吗？ Trip 就是旅行啦。你是说 Jack 会觉得不安乐？
No, I meant he make us feel guilty.
哦，整到我们不好意思。
That's right. A guilt trip. Guilt. G-U-I-L-T. Trip. T-R-I-P. A guilt trip means guilty feelings one has about doing something wrong. To give someone a guilt trip means to try and make him feel guilty.
等等，我要搞清楚。A guilt trip 就是一个人做错了事而觉得内疚，好像犯了错。To give someone a guilt trip 就是令到第二个人觉得内疚。 Hey, Jack 那对乐队的水准这么差，叫我们来听这种音乐，他觉得内疚才对。
I agree. So,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had a guilt trip about something?
我最后一次觉得内疚是什么时候啊？那可能是我和我男朋友分手的时候啦。是我要和他分手的，现在我心里面还有点不舒服啊。
Ah, don't let him put a guilt trip on you. So why did you break up with him anyway?
因为我成日同你一起温习，佢总系要我觉得好似我做错咗事咁。He tried to put a guilt trip on me.
What? That's insane. I'm glad you broke up with him. Anyway, you'd better not try to make me feel guilty about him.
系啊，佢有问题，所以我先至同佢分手。我话俾你听，系冇要你觉得内疚嘅意思。
That's bett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咗 to stick around， 意思就系一个地方留落去，唔好咁快走嘅意思。而李华另外学到嘅另一个词语 a guilt trip， 就系指感到内疚。冇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